文。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恩蒙。
我是姚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哎，姚记你好。哦，我们今天这个要继续讲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承接圣职。我们上次讲什么？讲这个
洗澡文化。
哦，教会的洗澡文化。
哎，你别说，我还去好好想了一想。
你好好想了一想，怎么样？
亚伦和这个他的儿子啊，洗澡的时候啊，更真的是所有的都要在众人面前，
在众人面前都得行。你为什么得到这个结论？
你看到后面这个利未祭司在讲的时候啊，这个大祭司身上他要有大麻风，他就不能做大祭司，对吧？
哦、真的、啊？
他身上要有什么残缺的话，他也不能做祭司。
嗯，
吃圣饼都可以，但是他不能承受圣职。
哎、那所以怎么样？这种事情，你决定下个礼拜到全教会面前洗个澡，大家看。
当然，我们今天就是啊，这个旧约已过，新约已经来到了，
新约已经来到了，
对
吧？所以洗澡就自己洗自己的。
当然，你这个自己还得要自己心中摸一摸嘛，对吧？主已经把我们接近了。但是我们身上是不是有些残缺的，有一些罪污？
你这个一听，大家心里都舒服了。弟兄们就赶快说：“那哪？所以我不出来服侍主，我身上问题还多了。”那个时候，他们除了要洗澡之外呢，还要接着穿上内袍，束上腰带，包上裹头巾。这个我们好像讲过了，是吧？
前面讲了一些。
出埃及记那时候把这个规矩给他们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。
对对对对、哦、那今天他这个怎么着，今天还有这个教会的穿衣文化嘛。
这个咱们今天就不讲了，因为上次算讲过了，我看圣经这么重复我特高兴。
哎，
这个讲过了。
我跟你讲的东西好多都讲过。
但是这个我讲过我记得啦，我们这个啊，穿上内袍，束上腰带，裹上头巾，这都是这个祭司呢必须行在百姓面前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有赎罪的牛，一头牛来切成筷子，又宰了一头羊，还有第二头公绵羊又宰了。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这个参考书讲了很多，这个我就不讲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，怎么要这么多牛羊呢？
龙哥，这个弟兄姐妹就想听你讲啊，你这个关键时候你就不讲了。
这个牛羊一定是指着主讲的嘛。
嗯，
主在多方多面为我们赎罪。你看耶和华的宣布他名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吗，要赦免人的什么罪孽、过犯和罪恶啊，这不是一头一样一头这样，你要这么解也可以吗？总之他那头怎么算的和我们分类不一样。我们上回不是才讲到这个牲畜和野兽，对吧？那进化论说是狼跟狗呢都是一样的啊，人把这个狼 domesticated 啊，我们把它养到家里，它就变成狗。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神有不一样的动物分类学，牲畜是一类，野兽是一类。那你说不对，你说不对，我管你干什么？神说对就对。那神这里有一头牛啊，两头羊，这个每一个赎罪是为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在基督的身上的一次献上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呢。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从我们这头来讲比较重要的就是以前我们也说过的，到了第八章第二十三节，宰了羊，把一些血啊抹在亚伦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。所以我觉得圣经就是有先见之明啊。
那怎么有先见之明啊？你手上抹到处都抹的是血叮叮的。
这个肯定是讲到你做事，你走路，对不对？你听话嘛。做祭司的人啊，在神和百姓中间，所谓办理属神的事。
对。
这个除了基督之外呢，当然也讲到我们在教会里边对弟兄姐妹的服侍，对神的服侍。 你站在这个服侍神的角度来讲呢，那你耳朵你非得沾上血不行呢？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要听耶稣的话，而且你是属于他的，他用这个血把你就买赎回来了，用自己的血把他们买赎回来，让他归于自己。那也就是说你的手呢是归了主的，耳朵也是归了主的，你脚也是归了主的啊。这个右手当然是你不是说左撇子就不算嘛，但是我为什么说他有先见之明呢？你现在先开车大家踩油门还是用右脚吧，对吧？
这个今天会不会有的人听错了？
怎么
听错？你看有时候啊，我们可能这个你这个耳朵上要磨太多的血呀、啊，你啥东西都听不见了。有时候就耳朵发沉啊，你啥东西都听不见，本应该听主的话的也听不见了。
你第一个基础要打好，就是你的耳朵的是属于他的，你所听的东西，什么叫做听的东西呢？就是学来的东西嘛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学问都是基本上是从听来的、学来的。对吧？那你没办法在眼睛上磨血了，要不然我相信主也愿意在你眼睛上磨嘛。所以用耳朵就可以讲说你的学习，你学习来的东西一切是以圣经为准的，是以主的教训为准的，而不能够有别的掺杂的啊！你一旦属了他，他不要别的东西了。你不能说一面读圣经，一面读老子，越读越有兴趣，越读越有心得，这老子成了中华民族的先知了，这不行的。很多别的东西也是一样，你不能一半这个一半那个啊，反正就出于神的不出于神的你要弄得很清楚，完全以神的看法，以圣经的看法为看法，啊，尽量的这样去做，你才可能听清楚别的东西。
那其他的东西都不要了，
你这东西都装好了之后你再决定其他东西都要不要嘛？这跟你娶太太一样嘛，是不是？你娶了一个姐妹做妻子，那你其他女人都不要了，你先跟她过日子嘛。
当然娶了太太是绝对不能想都不能想了
啊，就是啦。我们既然归了主了，那至少主的话要听清楚，你单把主的话听清楚，你知道要花多少功夫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个功夫花下去，你再问这个问题其他的要不要，是不是？那不是有个作诗的人说什么太阳出来的蜡烛可以吹熄了吗？耶稣的话一听呢，你其他的话就不听了。你知道我那天跑去买豆腐啊，因为我最近才在这个当地的节目里面讲啊，说这个买豆腐的店里面挂了一句话，说是这个施比受更有福。底下说是正言法师，公路正言法师心语。我说这哪是正言法师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被新佛教拿去了。结果我那天去买豆腐，哎，换下来了。
啊、哦，换下来了啊、哦？是不是他们？哦，是不是他们有人听了世外桃源就抗议去了？
我不知道，巧合。
嗯，
但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的话。好多好多的声音，你真的读了耶稣基督的话，你在读这些什么某某人的心语啊，某某人的语录啊，那你真是觉得说太没有味道了。一旦明白了圣经里面神的心思、神的意念、神的道路，那自然你别的东西就涂不上来了。你也非得先涂了这个血在你的耳朵上，你才能够有这个分辨的能力。那这些其实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讲过了啊。你比如说你要去犯罪，哎，你就手一伸出去，你马上就要看见说，哎呦，我这个大拇指是按了耶稣的血的，换句话说，我现在是奉耶稣的名去犯这个罪，你就犯不下去了。这挺有用的，挺有用的。那这个不但是要撒在外面呢，他们还要有他们这个摇祭是吧？啊，就是泥啊。还有这个火祭啊，承接圣旨，然后呢还在那吃啊，把肉煮在会幕门口，在那里吃，又吃承接圣旨筐子里的饼，按我所吩咐的说，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。他们吃一切的东西要在会幕门口吃。我们小时候这个乡下人呐、没文化、他吃饭他就蹲在门口吃。
我们是带到那个街上面。
街角角是吧，
大家一起蹲在那个街头。
哎，我就是不行，蒙哥什么都会是不会蹲，我蹲不住。我这个人蹲不住，我昨天上体育课啊，老师一说要蹲我就麻烦了。我两秒钟我都蹲不住。但是他们这个吃饭一定要在全会幕门口吃啊。
所以这教会有很多文化， 这个洗澡文化、穿衣文化、这个
吃饭文化。
吃饭文化，
对啊，你说洗澡、吃饭、穿衣，到底他在讲什么？这个服侍主的人生活必须是透明的，
嗯，
必须是别人看得懂的，
嗯，
而且看懂到什么地步呢？看懂到这个地步，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。这服侍主的人不能够神神秘秘的。所以小贝每次说我神神秘秘的出去玩不跟他讲，今天不知道到哪里去的。我说不是我神神秘秘，是你时间太多，你整天在看我在干啥，对不对？你没看见你就说我神秘，其实我没什么神秘的。今天你怎么不到我们教会来呢？我说我下午要去姚记那里。那姚记下午去，那早上在哪呢？我早上在家睡觉不行吗？那你不来了，教会觉得你神神秘秘的。哎，这不是这么讲的。但是照着这个祭司的规矩，那还真是要这个内幕大公开，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想什么讲什么全部都要在会幕的门口。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？
大家看得懂，看得见。
看得见有什么好处呢？
看得见就知道你平常过日子怎么过的。
你为什么要知道你平常过日子怎么过的？
为什么？
对啊，是不是像小贝这样多管闲事呢？
那恐怕也不全是吧。你需要让人家明白你做什么，你需要人家知道。
你明白神要干什么就好了，干嘛说让百姓明白我们在干什么呢？
这个不知道了。当然这基本上也是说啊、需要一方面让弟兄姐妹做榜样嘛，对不对？你也是这个人啊，你怎么活在神的面前，你需要是一个活的标本吧。
这个我觉得是一个，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也是今天啊我们无论是在北美在中国所面临一个教会的瓶颈。
嗯，
这个瓶颈是什么呢？哎，这个瓶颈就是说弟兄姐妹啊，哎，那个可走的路可效法的榜样啊，就是活得少死得多。至少从教会的发展信徒的成长上来讲呢，
嗯，
这个是必要的。你看那个后来我们读到撒母耳记那地方的话，以利两个儿子犯罪，他们在会幕门口是公然犯罪啊，他们的淫乱，他们怎么样去抢这个肉锅里煮的肉，这些让百姓厌弃对耶和华献祭，这百姓厌弃对耶和华献祭，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了。因为士师祭尽管是个人任意而行啊，以色列中没有王啊，士师祭的最后一招呢，实际上是让百姓啊厌弃对耶和华献祭。
嗯，
那个撒母耳记上实际上是士师祭的接续啊。你当然可以说那个扫罗王把以色列带到更深的一个黑暗里面，但是这个会幕服侍的人，你想藏也藏不住，因为这是一个公开的地方。要么你的圣洁的生活在百姓的面前成为无可指责的榜样，要么你成了让众人绊倒的这个绊脚石。
对，
所以我常常在想啊，美国这几个出名的布道家，还有包括他也自称是基督徒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啊，那些事情都给爆出来，那真是神疼他们啊，神真的还纪念他们的劳苦啊。你要是这些事情没有爆出来，到了天上你再被审判，那不得了的事情啊。在地上你取了你的羞辱，你有机会悔改什么什么的。当然他要是不把握这个机会悔改，将来见了主啊，所受的刑罚与审判那就更重了。
你在教会里面你不想公开，其实也是公开的，
也是公开。
你藏得再严，别人也晓得你是把东西藏起来了，因为别人不可能不管你，不可能不想知道你的情况了。
对，这个用小贝的这个电影读经法呢，就是好莱坞拍这个罪犯性的电影，他们最喜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There's no perfect crime， 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完美的犯罪，你一定会露出马脚的。如果拍电影都这样，更不要说我们活在弟兄姐妹面前，你会露出毛病来，神也会让你的羞辱显出来。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才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。一个传道人太神秘了，到后来一方面你跟弟兄姐妹有很大的间隔，一方面你对自己实在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还记得很清楚啊，以前我非常敬重的一位传道人呢、有一次我们外地有个弟兄回来，他就请我们吃饭。
嗯，
吃饭吃了一半呢，这个传道人进来了。
嗯，
哎呀，你不晓得那个传道人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他满脸通红，他一直对我道歉，他一直跟我说是怎么回事，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吃饭
啊。
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小的馆子，问题是这个传道人从来不去外面吃饭。
哦，
他从来不去外面吃饭，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不造就弟兄姐妹，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榜样。 那你今天去哪里找这样的传道人呢？
嘿
这传道人简直就已经是大恐龙了。可是就是这样的传道人，我跟你讲呢、啊、弟兄姐妹啊，哪怕嫌他讲道稍微长一点啰嗦一点呢、啊、没有人传他闲话的。不会有人传他闲话的。对不对？因为他的生活是如此的无可指责。那么老夫妇俩那真的是就是众人的榜样啊。
嗯
嗯，去他家一定是家徒四壁，非常简单，非常清廉的生活。无论是吃的是喝的是穿的是走在路上的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挑出毛病来，人家就这么厉害。对不对？
对。
我们今天呢是刚好反过来。传道人也需要这样啊，传道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啊？哎，又替自己找了很多的理由。你如果服侍主站在这个职分上，还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命定，就是与主一同受苦，就是做弟兄姐妹的活标本，就是基督在世上怎样，我们也应当尽力去效法他。你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光知道讲道，光知道探访的话，那你这个工人太糊涂了，而且你肯定要使人绊倒。这是一部分，就是对传道人自己来讲呢，我们需要这个教会与百姓的，我们就说监督好了，我觉得这个词是一点都不为过的。因为神把这个权柄交在手你的手里面，什么权柄呢？解释神话语的权柄，在讲台上供应弟兄姐妹的权柄，对不 对？别人生病你可以去探望他的权柄，关怀弟兄姐妹的权柄。你说这叫权柄，这当然是权柄啊。你接上一个人来看看你小孩好不好？不行。他送个东西给你可以吗？不行。可是你是传道人，你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别人自动把家里边把生活里面他有问题的时候，他的私事他的公事别人不知道你都知道。这跟医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极大的权柄，这个权柄交在你的手上，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小心翼翼啊？哎呦，这个话还真是有点道理，因为从前我们在讲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提到这句话嘛，就小心翼翼，这个出自诗经的话，实际上它后面四个字是昭示上帝。讲到周朝的王怎么样来服侍上帝是非常非常谨慎，那个叫做小心翼翼。我们要小心翼翼的话，你不能没有人监督的。
没错，但是我们今天常常会找出很多理由啊，而且觉得这个理由很通顺。嗯，听起来很舒服、啊。
因为人总是这样子，人会麻木的。因为每天开休斯顿的路，你开着开着开了一阵子之后就会拿到一张 ticket。你开70他那什么只能开60，对不对？你开60他说我这里只能开50。
开顺了就不知道了，忘了。
你开顺了你不知道。哦，你开顺你不知道，那接小孩上下学也是一样，在家门口旁边这个 school zone, 啊，学校只能开20，那个是最容易闯的。
对。
因为你在想别的事嘛，你就需要被监督，需要被提醒，这是没话讲的。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，你这个洗澡穿衣吃饭喝汤都在会幕的门口，你这食物哪里来的，衣服怎么穿的，哎呦，要服侍主啊，就不能够想要把自己的个人档案给他保密一下，没什么好保密的啊，一切都是除了宝血买赎回来的，我们是一切都靠恩典啊。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你刚才说的做榜样啊。我们今天所说的做榜样呢，我们脑子里往往就是想的，哎，这个人很得众人的敬佩。其实不只是这样，我觉得圣经里面那个榜样有一个很积极的意义，很积极的功用，就是成为一条可走的路。
嗯，
所谓可走的路呢，就是说在你后面信主的，尤其比你年轻的一代，他能够看见你的榜样，他就接续的走上去。
对，
你公公开开的啊，和和实实、诚诚实实的，他就可以走得上去。这个会幕的规矩啊，就是因为你一无所有，对你完全没有要求，只有一个坦白从宽，对不对？除了这个以外，没有别的东西了啊，就这个理让你成圣。因此呢。除非他就是不肯走这条路，如果他愿意走这条路，他可以走得上去。
而且你这个人必须以神所赐给你的为满足啊，因为你在会幕里包括吃东西，那都是神特意赐给你的。
这里边吃的这个烤羊腿啊，就没有加大蒜，
对，没办法做孜然羊肉，
也没有说有辣椒，
对，
这个孜然这个东西还是值得考虑考虑的。
嗯，
因为圣经里面是有讲到什么小茴香啊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也可以拿到
会幕来？对对对。
但是你真的你进了会幕就不能出来了，你这整个的榜样是给弟兄姐妹看得很清楚的。为什么这个事情在今天特别重要呢？因为今天好像尤其在从国内出来的弟兄，这个服侍主这条路啊成了一条不可走的路。
嗯，
他没有实际的榜样。前两天又有一个弟兄啊，从好远的地方啊打电话，我们两个聊了半天。
嗯，
那他们在那儿那地方我没去过，比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地方还在远一点，可是情况是一样的。传道人呢至少都五六十了啊，甚至年纪更大，哪来的呢？当然都是台湾，尤其是香港啊、马来西亚。
嗯，
他们年纪大了，可是服侍主这个棒子交不出去啊。
嗯，
因为中国来的弟兄都好像都在等神呼召他，好不好？
哎，这种现象我们真的值得去好好研究，是什么原因？
对啊，
造成这种现象？你说这些人完全不爱主吗？
不是，不是，
也不能完全这样讲。
那他们教会的传道人也是东南亚一个国家来的华侨，那教会里面就变成清一色完全都是大陆来的。
嗯，
路易斯安那的人呢，要来带领纽约人那是不容易的。
嗯，
你要是要一个越南华侨、马来西亚华侨来服侍、来带领一个东北人的教会，那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，以头撞墙？这非常非常麻烦的，因为太不一样了。
对，
大家很容易挑这个传道人的毛病。那你说传道人是不是很好？这也不差嘛，好不好？现在在北美，谁愿意出来做传道人？他不可能是个不爱主的人。在一般讲起来，
对，
可是为什么大家这么不满意？那还没关系。你把他请走了，自己有没有人出来呢？没人出来，因为为什么没人出来？有一个断层文化，这个文化又是隐秘性的文化。这个讲来讲去又讲到这个问题来了，因为你从国内来就问你嘛，你刚来的时候，你下了飞机，你好像是尊夫人先来的，是吧？
对对，我先来的，我太太先信主。
哦，对对对对，你先来，你不去教会，你把你太太送去教会。那么
不好意思，不是好见证，
可是是个好主意啊。
嗯，对对，
虽然不是个好见证，是个好。
当时想的打的算盘是挺好的。
那当时你看教会里面是什么样？有没有一个传道人？
当时有啊，
有啊。那个不是我，对不对？那个传道人就是你对他认识多少呢？
我对他认识很少啊，当时对他这都没有什么太多印象。
哦，
只是听过一次道，觉得这个不行，这个根本胡扯，我就走了。
你听过一次道。
对对对。
哎呦，那后来你信主了，好不容易你信主了。
对。
你弄得清弄不清这个传道人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会变成传道人？他既然这么不行，他为什么会变成传道人？你弄得清楚吗？
他没有讲。
你也没好问，是吧？
我没问过，对吧？我去的时候，他都已经在那做传道人，他也很勤劳，他也很那个，大家都挺很喜欢他，我就没再问过。
但是你自己后来有没有稍微去打听打听，说这个他生活费怎么办呢？
当时大家都在传。都在说，
是吧？
对，那我是后来信主的，我只能是在后面
听听
听听就行了。
那他本来从国内出来，他是做传道人的吗？
嗯，不是，他是过来上学的。
对对对，跟你们
他是满心想要上个博士，但是他自己神感动他，他真的是就是去上了神学院。
那个时候你知道神学院是什么东西吗？
我不知道啊，那时候我不知道。嗯，
对，反正进去再出来，他就可以做传道人。
对，
进去再出来跟受洗一样，旧事已过，对不对？前面一切的东西，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，通通都不见了，好像穿了个这个跟穿博士服一样嘛。
嗯，
对不对？我们只要说一说是博士，哎，就他讲的不会错。其实博士那个真是，你知道的东西那一点点的一点点。可是你一旦拿到这个方帽子的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你都可以讲。就传道人他们到底念什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也不知道。
那是一点不知道。
等你自己想服侍主的时候，你第一个考虑问题是什么？
那当然还是上神学院嘛。
对，这就是。我们现在可走的路只有一条，就是去上神学院。神学院贵不贵啊？
哦，当时我查了，很贵啊。比普通的大学还要贵啊！我都是在那挣扎犹豫啊。
这一念念几年呢？
至少三年啊。
还用英语念是吧？
对对对对，大部分都是英语的。
那念出来，你羡不羡慕这个传道人的工作呢？
当然，服侍神当然是很羡慕了，要不我怎么去念嘛，对吧？
可是从这个工作本身来讲，
嗯，
你觉得它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，还是一个？
当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，
就是、
因为听听周围弟兄姐妹讲话，我就晓得了，这个是相当不讨人喜欢的这个工作。
那至少你们的传单还是从国内出来，你还大概知道它怎么回事。你要是在碰见一些台港来，年纪比较大的，
嗯，那更是味道不一样了。
你怎么会变成他呢？你没办法变成他的。从前早年呢，我们也说过嘛，就早年征求这个传道人，教会要的至少是双语，或最好是三语，能够讲国语。
现在也是啊，
哦，现在也是嘛，国语、英语、广东话一定要会讲。国内来的我已经说过了，弟兄姐妹一看就是。为什么不是上海话？为什么要说是广东话？就不懂，弄不懂。尤其到加拿大去，那个老台山是不是？老广东啊、这是美国华人教会的老基础。你越看你就越不晓得怎么办呢？就算你想服侍主，你觉得从这里到那里，我们中间有深渊隔绝啊，因为就是少了这个所谓可走的路嘛。那你在国内更麻烦了，你不要说这个念神学院，你光要受洗呢都还要等的，还排队的，还要审核了。
国内你还说错了，
真的
国内你想要服侍你稍微差不多点讲道，培养你讲道、
哦、真的、
啊、很容易就上了、嗯、现在去很缺呀、啊。
但是你要服侍主，你要去念神学院，你要跟他们一样做传道人，大家都有很多门槛的。
嗯，
什么是服侍神的人？现在简直就是没一个可走的路了。
嗯，
而且这件事情有许许多多的是取决于别人，神学院收不收我、嗯、我交得起学费、嗯、交不起学费、
嗯、
我所看见服侍神的路，第一就是到教会做牧师，第二呢还是到教会做牧师。
那他本身确实今天看见的也真的是这样啊，在基本的教导当中也确实是这样啊、
嗯、为什么会缺工人？那当然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你只有这几年的时间，甚至说几个月的时间他可以去考虑。
嗯，
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没讲这个世界的因素，因为你买了房子，你小孩子一开始上学你就别想，
那是很困难。
姚记，你这个别的事情你可能还打算打算，对不对？教会这礼拜做什么菜啊、嗯、是不是没米了、啊、有件事情你绝对不打算的、
啊、嗯，
所以你四个女儿上大学谁付钱呢、啊、
那我从来没想。不，我早跟他们讲好了，
老早就把亲爱的天父介绍给他们。
没有要砍肉可以，别的东西要钱没有。
你没办法打算的，可是你只有那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的那几年，真的是只有几个月，你还没有毕业，或者你还在找工作。
不，神感动人那段时间，你真的是需要好好想想，尽快做决定。
但是那一段时间呢，你又不太确定，因为你知道的确实是少，
对，
因为没有人敢跟你说你可以这样走，你自己也不敢，你走了你又觉得你要申请神学院，那学费哪来？这种种就把你卡死了。等你开始工作，儿女开始上学，这个房子的 mortgage 啊，汽车啊，还保险啊，开始往外开销的时候，你一年花多少钱不敢跟你家里的父老兄弟讲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晓得了。因为在美国这地方过日子是很贵的。
嗯，没错，
有了你就放不下，你没有了傻乎乎的你还可能放得下来，那你根本就走不出来了。那个黄金时候还得是你可以说是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儿女还小的时候，又需要是你稍微信主又已经有点认识的时候。
嗯，
这斗不到一块的，而你还得夫妻两人一同被主感动。
对，
最容易走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糊糊涂涂的时候。那走出来的那段时间，你如果被隔离到一个地方叫做神学院啊，你以为你是去进修了，其实你是被从工厂上一下子给他拉出去
学知识的。
等你从那边出来，你再进了回到工厂的时候，又好像在洗三温暖，你知道吗？一下子又被推到冰水里面去，你面对的可能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。这时候大家假设你什么都会，对不对啊？你会讲道，你会陪谈啊，你会查经，哦，你大有信心。
所以嘛，今天这个北美教会已经改了嘛。
今天北美教会改了怎么样？
不光神学院毕业，一定要有牧会经验3到5年以上。刚毕业出来的那年哪还找得到这个教会去服侍啊？
现在教会都这么厉害，你刚毕业进来啊，服侍个3年呢，你已经不要服侍了。这就不少传道人呐、啊，已经听了好几个例子了。最近他就是预备去怎么样啊，找一条这个谋生之路啊，他觉得代职比较好了。简单的说就这意思了。这么缺工人，你服侍半天怎么代职比较好呢？那当然是近在不言中。当初的满腔热血啊，所做的这么多的预备，到了工厂上都用不上，
那怎么办呢？
哎，怎么办呢？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洗澡穿衣吃饭文化嘛。
嗯，
因为所谓的工人其实就是在百姓中间培养出来的。你如果能够有一条可走的路给弟兄姐妹走，而这个路呢不是这么样绕道而行的，你要服侍主一定要绕道神学院，绕道现在现有的教会结构，实际上不见得是需要这样子的。
嗯
啊，因为到处前几年可能更容易，是现在还是这样。你看有多少，单说北美这个地方，有多少从大陆来的同胞，
那相当多，
还在聚居啊。从台湾来的比较分散，而且他们这个因为受这个偶像文化影响太深，给他们传福音的确是很难。但是这个大陆同胞还真的是啊，一群一群的，还能够跟他们谈，只要你愿意办这个布道会啊，社区性的工作，你是可以做得起来的。这里面不是没有诀窍，因为我们已经看见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同工，有好几个地方都做起来了。他们也不是念神学院的人呢、啊，他们就是这种单打独斗啊，那就很快就有一些英雄好汉呢，彼此一起搞。你说瞎搞乱搞也可以，可是这个瞎搞乱搞有个好处，这真是能够让别人看清楚做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，让别人知道说要服侍主不一定是先去念神学院，然后再应聘到现存的教会里面去做牧师。当然走到一定的地步，又碰见同样的问题啊，这时候。实在是我时间精力过不来，我是不是应该全职出来呢？但是这时候的全职出来就已经和你当初被送去念神学院，然后再回来可能到另外一个城要去服侍，那已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因为这时候你真的是十八般武艺给你练个差不多了，你自己家里面有什么问题，你老早都已经，你在弟兄姐妹面前已经不知道犯过多少错了，对不对？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的日子怎么过的，你怎么做这个决定，中间要是有人愿意这样出来，那百姓就可以立刻被提高到另外一个高原上面去，因为他看见说你可以这样做，我也可以这样做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在会幕门口这个洗澡穿衣吃饭的必要性，就是你成为一条可走的路，别人可效法的。据我们自己的接触，在国内的年轻同工面临的挑战更大，
那是更大，压力是更大呀。
首先他们没有聚会的地方，就算你自己租了个地方人家不敢到你家来，这到底是什么邪门左道？就算人家来了，他也不敢问说你钱哪里来。你如果代职上班，那你根本没有时间。
他确实没钱。
就算你家里面开放机会，就算你稍微做起来一点点，别人怎么效法你呢？别人怎么效法你？你不工作，你在当地连个户口都没有。
对，没办法走太远。嗯，
对，所以这个，我们大家常讲说啊，现在国内很自由、很开放啊，这个，我觉得完全是外行话。撒旦是一点都不外行的，他之所以开放，就是因为他很多预备工作已经给你做好了，
嗯，
所以他当然可以开放一点，对不对？何况开放有开放的好处啊，人心涣散啊，物质丰裕啊，
嗯，
对不对？大家更不慕道了，所以有什么好不开放？你现在开放几个教会都没问题，因为你转不过来中国的社会人心，那信主人力量已经很小了，大家都已经开始向前看了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实际上有的事情对于服事主来讲，对于教会的发展来讲，那是越走越窄啊，越来越难走。你要么附属到现在现存的这个大树上，长成了大枝的大树上，芥菜种长成大树，还有飞鸟栖在上面，你来吧，你怎么办？你能够改变国内许许多多教会有问题的结构，改变它的管理模式吗？你没办法。你能够改变这个教会的本质吗？教会很多地方剩下就是听到了大批的人来来去去，你到底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？这个教会的本质在于何处？那么有人信主已经很好了，不简单了，别讲那么多了，是吧？
那蒙哥，你不今天不是发通牢骚就完吗？不是，我们不能每天都发牢骚呀。
你知道要祭司洗澡，那有洗澡水要倒啊，对不对？尤其像我这么脏的祭司，这个。服侍主的人，我是觉得如果你读到这段话对你有点触动的话，你第一，你要立志成为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。你也不要等别人来替你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和你的妻子，不要说别的，你能不能够对你的儿女来说呢，是一条可走的路，是一个可学习的样式，是吧？我带我的小女儿去爬山，你别看她平常蹦蹦跳跳很勇敢啊，一走山坡路这不行了，哎。他跟我一样，我小时候特怕这东西，脚就软了，步子是越迈越小，就不敢下。上还好，尤其是不敢下。那不敢下怎么办呢？你就别怕嘛。你看你爹左脚踩这啊，你就左脚踩这；右脚踩那，你就右脚踩那。好不容易爬下来了，很高兴。我说你这样爬山，你这是不把人累坏了吗？但至少他走下来了。 你必须要能够让你的儿女以及你所带领的信徒跟着你的脚中行。圣经叫我们跟着主的脚中行，但是主的脚中到底落实在21世纪现在的社会里边，生活怎么过，夫妻怎么处，儿女怎么教，工作怎么办，服侍怎么回事，福音怎么传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要你自己先在身上落实的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就不要以为说我现在能够服侍主，我以为满足了。你如果你服侍主，你穿上牧师袍，你可以带北美最大的教会，可是你的路在你身上要是不能够成为别人可效法的榜样的话，你回头来你会非常遗憾的。因为我们又把百姓带进了一个世事时代。我们在做的时候需要很勇敢，很有信心，很诚实，很公开，很脸皮厚，把我们自己的一切不单摆在神的面前，更活在百姓的面前，照着我们的感动，照着我们的负担呢，放心的去做。如果这条路走通了，它应该也是别人可以效法的。那这个我想是这段圣经呢，可以给我们今天做一个间接的地方。那当然你听众朋友可以讲说，哎，你们讲得很好听啊，你们自己到底做了多少。哎呀，你能够来听我们节目本身就是个奇迹啊，我们这做节目的哪一个是科班出身的啊？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个老同工，他写信来，他说，哎呀，姚记的做节目越来越活了。什么意思？啥意思？你知道你听的是，你觉得他是在捧你呢，还是在贬你呢？他就是说，你本来上来做节目的时候就实在不像是个做节目的人，是吧？
直到现在还是，不过这样的也可以做就行了。
也可以做，我们中间就是有这个规矩啊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因为的确服侍主原来不是这么难，它并不是在一个讲台上的事情，殿堂里的事情，是在一个生活家庭里面，在一个社区里面的事情。
对对，
这个彼此相爱这件事情难道需要念神学院吗？念了固然好，这也是一条可行之路，但是问题是，唉，在中国将会造成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大家把它当成唯一的道路。那你要是不能够进那个学院，你好像整个服侍的路都断了。而那个神学院呢，并不是在会众面前洗澡吃饭穿衣服。好了，姚记，我们今天这个牢骚节目发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看第九章里面，哎，又对亚伦他们有什么吩咐。
好的，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